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这部经收在《大藏经》第484部，译者是后勤秋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我们先解一下经题。这部经是佛在乞食途中碰见一个被丢弃的婴儿，那佛呢以他的法眼啊，看到知道这个婴儿呢的业力以及他的因缘已经快要成熟了，所以呢加持他，然后他们两位对谈佛法哈，就是很多情况下是这个不思议光菩萨在跟佛讨论甚至是辩论哈，然后引出的一些法义呀，所以呢这个经名呢就叫做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啊。这个情节也是非常有戏剧性的，很有特点的啊。这是经名，译者呢是后勤秋兹国三藏法师啊，鸠摩罗什。后勤呢指的是在十六国时期啊，有个羌人贵族建立的国家叫后勤，也叫姚勤，因为他那个建国的那个君主啊姓姚啊，开国的叫姚长，后来是姚兴，哎，这叫后勤啊。这个后勤是跟前勤相对的，因为这个姚家建的这个国啊，这个后勤国是相对于前勤那个苻坚的前勤，他是反叛了苻坚然后建立起后勤这个国家的。这个前秦和后秦呢都跟以前的那个秦始皇那个秦国啊没有关系啊。秦始皇那个秦国是在公元前207年之后的，而这个前秦后秦呢是在公元300多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相差很远的，不是一回事，它只是叫做秦而已，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然后这个秋兹国呢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疆，当时是西域大国之一，秋兹国啊，鸠摩罗什法师，他译的经啊，我们都很熟悉啊，《金刚经》《法华经》都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一共译了有300多卷啊，为佛法的弘扬、佛教的兴盛啊，做了非常巨大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学习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陀林中几孤穷精舍，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菩萨摩诃萨500人，众所知是啊。如是我闻正信序。那段时间呢，佛在那个舍卫国，这个舍卫国啊就是当时的北焦萨罗国啊，当时南部有一个南焦萨罗国，为了跟这个做区别，所以就也称作叫舍卫国啊，因为它的首都是舍卫城啊。其实它的国家是应该是焦萨罗国，但是为了区别嘛，就也叫舍卫国。祇陀林几孤穷精舍，就是祇树几孤独园啊，这就是意的不同而已啊，翻译的原因。大比丘僧有1200多人啊，就是一个大概的数了哈。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有大菩萨有500人。众所知是，知呢是文明知道啊，是呢是见过面啊，所以就说这些大比丘和大菩萨呢是大家一般都是或者很知名的，或者是大家有的见过的啊，叫做众所知是。接下来经文，尔时世尊依舍卫大乘，十王大臣婆罗门居士及诸眷属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多诸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是如来应供正遍觉 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时啊，这个世尊就住在舍卫城了哈，然后这个国家的王国王啊大臣啊婆罗门啊，婆罗门就是那个当时四种姓制度里头最高的种姓，就是宗教负责与神明沟通的啊，这里头既指负责与神公沟通的这个宗教人士，也指这个出身于婆罗门家的这个种姓的人啊，他们呢都非常那个恭敬供养尊重佛啊，然后很多衣服饮食卧具医药来供养佛和僧，因为跟佛一起在那有1700多人是吧，这个需要量是非常大的，都是当时这个国家的这些大臣们啊王啊国王啊大臣啊居士们都供养的啊。然后是如来应供正遍觉明行足这些呢就是佛的十大称号啊，这个大家都熟悉啊。然后接下来经文，牲畜成就种姓成就三昧具足智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具足实力四无所谓佛十八不共法。嗯，生数成就就是佛是生在那个王家了哈，生在帝王家啊，这个是表明佛是再来化身来的了，化身佛了，但为什么选择在王家呢，生在王家就是也是示现一个，就是说即使尊贵如王子也没有修行解脱重要，哎，就表明这个，所以说牲畜成就种姓成就也是这样，因为它是刹帝利种姓，也就是生在比较高的种姓，也是要体现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了哈。然后三昧具足是三昧就禅定，禅定三昧各种禅定的那个成就啊都具足哈。智慧具足啊也是就是世间智出世间智根本智后得智都具足哈，解脱具足就是说佛已经修行成功啊成就了，所以解脱了啊，这当然是指这个化身佛本来是早就解脱他再来，但是再来就给我们示现为就是说一个人通过修行能够达到的成就能够功德圆满，这是一个示现呢，所以说他是解脱具足哈。解脱知见具足就指的说他不但解脱了而且知道怎么解脱啊，知道怎么教导众生通过什么途径啊，通过修行什么方便法门能够达至解脱，而且解脱以后是什么境界什么状况，就这些有关于解脱的知识啊都具足，叫做解脱知见具足。那具足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呢，这就是只有佛啊修正圆满以后才具有的啊，这个呢我们在菩萨道术经里就详细的介绍过，这里就不重复了哈。接下来演说正法初中后善文艺美妙具足清白凡行仙境无眼具足，所谓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善知此事他事所住啊，就是佛给众生啊讲法呀是初中后这个很熟悉啊，经常佛经经常这么说，就刚开始讲的中间讲的后面讲的都讲得非常好啊，文艺美妙各种比喻各种那个我们学过不少了，好多都文学性非常强啊，确实是这样。同时呢具足这个清白凡行，就是说凡行就指的修行啊，严格的修行离欲的啊，离五欲啊，守戒守得非常严格，然后离欲行也做得非常好，叫做清白凡行哈、啊。就是佛示现呢示现一个行清白凡行的这个相啊给我们看的啊，叫做具足清白凡行。仙境啊也是一样，就描写这个又很纯又很清净啊。那五眼具足呢就是指的肉眼天眼慧眼佛眼法眼，应该是佛眼在后面的，他这法眼放在最后， 应该是抄经的时候抄错了，这个不重要，我们知道大概的顺序啊，就是应该是佛眼在最后啊。肉眼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肉眼啊，众生都是肉眼。天眼呢，一方面指我们人呢肉身也有天眼啊，可以开天眼的啊，同时也指天人的眼啊，叫天眼。慧眼是正入实相，就是慧眼啊。法眼呢，就是正到实相以后，它可以看到我们众生看不见的这个法界，一方面是一真法界，也就是慧眼所证入的那个实相，那是一真法界，同时也能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三界啊，这个幻界的万象万法的真相啊，比如说我们看的都相对固定的画面，对吧？但是事实上呢，这你看的相对固定的画面，其实是一秒钟里有几十个刹那的生灭变化的啊，那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天眼也是估计也看不了这么细的，只有法眼啊才能看见那个刹那生灭的这个幻象的景致哈、啊。然后佛眼呢就更厉害了，佛眼就等于是所有的啊。一真法界的和这幻界的所有的所有的一切佛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而且还能知道过去世将来世的很久很久所有的这个时间线上的这个业力啊啊因缘啊等等等等啊，每个人的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做善知此事他事所住啊。接下来经文，于时世尊善降外道尼前陀若提子等佛法至圣人天宗敬啊，就说那时候世尊呢、啊、很善于降服那个外道啊，然后举了那个尼前陀若提子等，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外道，这个外道就叫耆那教，耆那教的外道，当时佛因为有大神通啊，以那个大神通才降服了很多外道啊，否则印度的修行人很多，有的也是修出神通了啊，都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啊，不是那么随意能随便能够佩服其他人的，但是佛的神力比他们大得多得多，而且佛讲的这个生命真相才是真正的真相，所以很多外道就佩服佛，而且觉得佛说的真相才是对的，都所以都来皈依佛啊，成为佛弟子，所以叫做佛法炽盛。当时很多很多人都皈依佛啊，因为佛不但是揭示的真理哈、啊，关键是他刚开始就是大家就发现世尊太厉害了，是吧？体放金光，然后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很多神力啊神迹啊，这样就把世人呢、啊、都给镇住了啊，先被镇住了，然后才会去琢磨哎佛说的法有道理啊，所以当时的一时都是众人都皈依佛哈、啊、人天宗敬，就说人啊和天人都以佛为宗，以佛法为宗啊，叫做人天宗敬，非常敬仰佛和佛法哎。接下来经文，世尊识道着衣持钵及比丘僧眷属围绕去入舍卫大城乞食，来去禁止威仪详序饰沾荣誉取身抚养执持衣钵皆悉详序啊。到了午饭的时间呢，世尊就带着比丘僧啊披上袈裟，拿着钵托钵嘛哈，就进舍卫大城乞食，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啊。来去禁止就是威仪详序啊，详序是学校的意思啊，在殷朝的时候呢学校叫做详，周朝呢叫做序，所以详序并称呢就是意指这个受很好的教育啊，很有威仪啊。众人就是看着这个佛带着比丘僧啊进城啊，威仪非常庄严哈，然后容貌也非常的殊胜啊，执持衣钵呢也都很有秩序啊。接下来就说的佛自己了啊， 金色妙身光明照耀，油猛火炬宝珠日月照耀暗夜。三十二相庄严其身，以金色足倒门捆上。佛呢，金色，佛的身体是金色的啊，然后有光，所以叫做金色妙身光明照耀哈，就像猛火聚在一起，像又像宝珠啊和天上的日月一样，能够照亮这个暗夜哈。三十二相庄严其身，以金色足倒门捆上。门捆呢是门槛的意思，他那个要进城嘛，就在城门的门槛指的城，要进城的意思啊。就说佛以他的金色的脚啊，出入这个城门的门槛啊。当于世时，设为大乘，示现种种未曾有事，如记所说啊。就说佛进城的时候，设为大乘就出现了很多神迹了啊。啊，什么样神迹呢？就下面就用一个句子来说啊。人先来入时，是狮子倒捆，现多稀有事，静心听我说。盲者得目视，聋者得闻听，裸者得衣服，狂乱得正义，皆欢喜合掌，观佛无厌足。就说这个人仙啊，指的世尊呢、啊，因为印度修行人很多，有神力的人呢，啊，有时候也称为仙人哈、啊。那就说，哎，世尊要入城的时候呢，就像狮子王一样，踏在这个门槛上，城门的门槛上哈、啊，那就出现很多稀有的事情了。你们都静心听我说啊，出现什么稀有事呢？哎，盲者得目视啊，就是看不见的双目眼瞎的人呢，哎。世尊一进城啊，瞎眼的人呢就看得见了哈、啊。聋者呢也能听了，裸奔的人呢愿意穿上衣服了哈、啊。他的狂乱呢就歇息了，就不再狂乱了，回到正常的状态了哈、啊。然后大家都欢喜合掌啊，看佛呢金色的身体啊没有厌足啊，哎、啊。啊，接下来记子，众骨自然明。消敌自出生，燕渠究鸳鸯，俱出妙软音，失财得宝藏，众宝物出生，十地六种动，不信得静心。就说啊，这个众鼓啊，就是那个鼓啊，它自然就鸣了，不用人敲哈、啊，就鼓就敲起来了。然后箫啊、笛啊，就是那乐器啊，自己就出生了啊。那个大雁呢、啊？渠鸟啊，渠就是那个八哥啊，就会说话的八哥。鸠也是一种鸟啊，鸳鸯就这各种鸟啊，都自己就出啊，发出那个很美妙的啊，很愉悦的声音来哈、啊。然后失财的人呢，哎，宝藏就自己出生了，本来丢失了那个宝物啊，他自己出生就让那主人呢再重新啊得到它。然后地呢就有六种震动哈。啊，使不信的人就得到那个静心了，信心了，等于是啊，六种震动就是六反震动，也就是东涌西没，西涌东没，然后中涌边没，也叫六反震动哈。有这六反震动的时候啊，就能够去灾难啊，去除灾难，能够降伏魔障，能够令人呢啊对佛法升起信心啊，这叫六种震动。接下来记子，圣觉下转足，净莲花承接，处众生安乐，命中得升天。女人妊娠苦，安乐生妙子，无贪嗔痴恼，父母子俱儿。就说佛下足，也就是佛抬脚走路的时候，他不会踩到地。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这个一动脚啊，他有莲花在下头承接着佛的足，哎，就像佛出生的时候，这不七步莲花，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在场的众生呢，就升起安乐了哈、啊，而且在命中的时候能够升到天上去啊，就不会，既不会下三恶道，也不生在人间，就升天了哈、啊。 然后妇女啊生孩子很苦嘛哈，但是这时候佛要进城的时候，哎，他们就能免除了这种苦了，就能够很安乐的生子了哈，生育的时候就很安乐了，也没有贪嗔痴烦恼了啊，就是一家人都会去除贪嗔痴烦恼啊。接下来偈子，揭弊妙庄严，多益天雨花，众生无病患，脱一切重苦，善事入成时，一切受安乐，各为我奉食，各为佛看我，人仙福德力，非我说能尽啊。揭弊就是指的登高的台阶了哈，就一般就是帝王的那个陛下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里指的就是佛路上有碰上有台阶哈，就像那个皇宫里的台阶那样非常庄严殊胜啊。那天上呢有天花啊，天花乱坠，那个天花也就是天人来供养佛了啊。众生呢这时候就是也没有病啊患啊的，就脱一切苦了哈。所以呢他总结一句说，善事就指的佛了啊，善事进城的时候呢，一切都很感受到安乐啊，然后百姓呢都会说，哎呀，我奉食，我要供养佛，然后佛呢也在看着我啊，就说供养佛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觉得佛在看着他啊，这也是佛的神力之一了哈。然后同时说人仙，也就指佛的福德力啊，是一时说不尽的啊，就我说不尽的。这个呢我们现在人比较难体会啊，因为我们离佛的时代，离这个化身佛的时代也有2000多年了，我们以前也许我们也见过了啊，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一转生就这些的就记忆就记不清了，但是你的业力里也许有哈，也许有积淀的这个啊。但是呢有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印证的，就是说这些修成就的佛也好菩萨也好，他都是有神力的啊。那佛的神力当然是最殊胜最大最多的啊。别的不说，我们就说你看那基督教那个耶稣啊，据说啊他有十几年的那个在他履历上是没有记载的，但是据说他也是到西土学佛的啊。不管怎么样，他当时返回去他们家乡传道的时候，他也是出现很多神迹的啊，就有点类似刚才我们这个学的这个偈子里讲的介绍的那个神迹，当然他没有这么厉害，但是也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才会有那么多人信他啊，包括他渡海啊，渡海的时候就像走过去一样，这海水就像平地一样，哎，包括有一次众人饥饿的时候，他就用一点干粮，就一点点食品，然后就几千个人都吃饱了。这个其实也是从佛教的典籍里啊，我觉得可能是他真还搞不好还真是学佛的啊，就说他很多类似这样的记载啊，基督教里的这个记载啊，跟佛教的典籍的记载就有很多那个相印证的地方啊。啊，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神力，所以当时那些刚强难化的人才能归附啊。那后世为什么比如说佛灭度以后啊，就色身佛化身佛灭度以后，后面的人没有见到化身佛了，但是为什么每一世代都还是有信佛的人呢？诶，其实这就是业力啊，就是他以前学过佛信过佛，那个记忆呢藏在他的阿赖耶识里，他有这个业力啊，有这个善根，所以呢下一世他就还会再信佛再学佛再修行啊，就是一世是这么延续下来的。否则你说现在的人那么物质化是吧，那么物质主义，那么只相信身体，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能有慧根啊善根来信佛呢？哎，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很早很早以前我们见过佛的神迹是吧，神力，听过佛说法啊，所以对这个 佛所解释的真理呢有相应的东西啊，所以才能够领受真理啊。接下来经文，尔时世尊于舍卫大城次第乞食至于中路，有一空处捐弃婴儿，容貌端严极为鲜白，自吮幼齿，而此空处多胡狼狗，见是婴儿舔已而去，无能逼恼。此婴儿者是福德人，久种善根，多人注视，生息有心，往来观看空处弃儿，端严可爱，欢喜乐见于是婴儿。佛呢去舍卫大城的时候，在路上啊，中间呢碰见有一个空地啊，上头有一个被抛弃的婴儿啊，但是容貌非常端严啊，长得非常好，就是，然后自己在那吮着他的右手指啊，吸着他右手指，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胡狼啊、狗啊之类的，但是呢，很奇妙的就是，看到婴儿啊就舔一舔，然后就走了，也不会去逼恼婴儿啊，就不会去伤害婴儿啊，更不会把它叼走或者把它吃了哈。所以呢，大家众人都觉得，哎，这个婴儿是有福德的人哈，应该是久种善根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就站在那看，生出很稀有心来。经文，尔时世尊见多人众往来空处，知而故问，告阿难言。如可往彼看，是诸人往来空处何所作为？啊，佛呢见到那么多人在那空处啊围观哈，他有那个神通嘛，所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就故意问阿难说：“阿难呢，你到那边看看，那么多人在那个地方是在干嘛？”哈，阿难伯言：“如是，世尊。”大德阿难即往空处。见是婴儿容貌端严，自受幼齿，提示众人其目不顺。阿难见已，便还佛所如见而说：“世尊，此空闲处有弃婴儿，容貌端严，甚可敬爱，犹如宝相。观世诸人其目不顺。”哎，世尊就叫阿难说：“你去看看那个地方怎么回事？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的啊，在那围观是干嘛啊？阿难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哎，看到那婴儿容貌很漂亮哈，然后自己吸着右手指，然后看众人的时候呢，婴儿看着众人的时候也不眨眼，也不害怕啊。然后就回来跟佛说啊，然后就描写这个婴儿的状态啊，就说很可爱，像宝相一样啊。而且看着众人也不眨眼，也不害怕啊。于时世尊于彼婴儿起悲悯心，观本善根之已成熟，堪能知我所说法意，又知众生善根成熟，即往婴儿所，道已于一面住，向此婴儿而说偈言啊。世尊呢就对这个婴儿起悲悯心，然后观他的善根呢已经成熟了啊，知道他能够知道啊，能够理解我所说的法义啊。同时世尊也知道这些围观的这些众生啊，善根也成熟了啊，因为其实也就是业力吸引这些人呢才会在那围观啊，才能够碰到佛要讲法，所以都不是偶然的啊，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啊。所以世尊就到了这个婴儿这个空处啊，然后对着婴儿就说了一个偈子哈：本所造恶业，今此报应现，弃捐此空处，婴儿苦如是啊。佛就说：“你看啊，你以前造过恶业，所以现在呢报应就现了啊，被人扔在这个空地啊，婴儿你挺苦啊。”哎，就是佛就发起一个说法，就来引起下面的说法啊，讲法了啊。然后尔时婴儿成佛神力，自本善力以祭报佛啊，婴儿就开口说话了啊。当然这个是成佛神力，佛加持他了。 那当然婴儿本身也有善根啊，后面会讲到他为什么有善根哈。他自己有善根善力，再加上佛呢加持，所以他就开口说话了，以偈回答佛哈。瞿昙犹固有，见气空处响，尊在道场时，不知是响也。婴儿就说瞿昙就叫的佛的名字啊，佛呢姓瞿昙啊，后来译成乔达摩啊，以前译瞿昙啊。婴儿就说佛你还知道还有一个有的概念呢啊，看到我这个被扔在这空处啊，你还有的概念，而且还有响啊，那您在道场的时候有这个响吗？哎，这就开始两个人要对谈法义了啊。尔时世尊复以偈答，我已知于想，而我永无想，以怜悯汝故来至此空处啊。佛就说我已经知道什么是想了哈，也就是知道这个人的妄想分别，然后我呢永断了这个妄想分别了，我是呢怜悯你的缘故啊，所以来到这个空地啊。这里头呢，接下来都是这样的对话。这里头有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提示一下，就说这个婴儿呢啊，他是已经通达大乘法义了，所以他所讲的呢，他等于现在跟佛在像演出一样演一个对手戏啊。就说婴儿演的呢，是婴儿所讲呢都是究竟了义的啊，然后佛所回答的呢是。说在这个究竟了义的大前提下，佛呢又化身在我们这个幻界，在幻界的时候他要怎么唤醒众生，他需要用幻界的语言，幻界的世俗地啊来讲法，然后来引导众生呢抵达那个究竟的那个彼岸。所以基本上这部经就是婴儿说的是究竟了义的，而且呢以这个究竟了义来质疑佛的一些方便说啊，所以这也是这部经的特点啊，很有意思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若不得众生，毕竟不可得，尊怜悯于谁，谁所转悲心。哎，你看佛说我呢早就没有妄想了，我也断了这个想了，我是怜悯你，所以才到这里来，到我的空处来哈。那婴儿就开始质疑了啊，说若不得众生，毕竟不可得，也就是说佛法讲没有众生对吧，在这幻象里这个人我众生都不可得，那既然都不可得，那您世尊是怜悯谁呢？是谁在转悲心呢？这个等于他婴儿又用那究竟义来质疑佛在幻界啊，说你又要说到怜悯我了，你又转悲心呢，那都没有众生，都毕竟都不可得，有什么人被你怜悯呢？有什么人在转悲心呢？他指的是这个啊。尔时世尊复说偈言，众生不知是无我空寂灭，未觉物彼故，我行春成意啊。佛就回答他说，等于说你说的这个是对的，这是究竟了义的，但是众生不知道，众生不知道无我，也不知道空，也不知道真正的是没有生没有灭的，这个生灭只是幻象，所以叫做寂灭，叫做无我空寂灭。因为实相那边就是无我空寂灭的，那众生不知道这个，然后为了使众生觉悟呢，我呢就穿行在这个村庄啊城市啊各个州邑之间啊，就所谓游行四方，就是为了要唤醒众生啊。所以佛的回答就是这样，是对，是没有众生，是这里头其实也是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深意的。什么深意呢？就是说是没有人没有众生啊，众生和人都是幻象，但是呢为什么还要唤醒众生？是因为相是假的啊，身体是幻的，但是在这个假象，在这个身体之内啊，藏有真心，有众生的真心，也就是那个灵觉。如果没有这个真心藏在里头，就无所谓唤醒不唤醒了，反正是幻象嘛， 是个倒影而已，就不需要唤醒了。是因为有真心啊藏在这个幻象里头，所以呢，佛才有必要来行村诚意，游行四方，唤醒我们，对吧？这里是隐含着这个深意的啊。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玩空是不对的，就在这里。玩空的人呢，就认为啊，既然佛说空说幻，那就是一切皆空，啥都没有。然后他们就不想想，啥都没有，那这些幻象是哪来的，对吧？它虽然是幻象，但是它一定有个幻化出这些幻象的东西吧，对吧？他们就不往深里追究啊，只是抓了个玩空就跑，就很高兴，觉得玩空了嘛，我什么都可以做。这个就等于是从玩空，表面上是说玩空，实际上是跑到那个都有的那个知有的那面呢，否则你哪还要做什么，还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做。事实上既然玩空，你就什么都不做才对。像空，但像后面的灵觉是有的，而且你这个像是由灵觉幻生的啊，在你这个像里头是有神识，或者叫灵识，最根本的是灵觉，但是有相的时候还有识，所以在有相里头是灵识的哈，是有灵识的。而觉者哈，佛也好，那个证悟的菩萨也好，就是要唤醒我们，让我们觉知到说这个相是假的，是幻的，别较真，要修那个灵识啊，哎，所以才有这个必要，佛才有必要化身入我们的这个幻界来度我们，对吧？如果没有这个真心或者叫灵觉在里头，那也没有什么觉悟不觉悟的事儿了啊。所以这个暗含的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现在那个这个婴儿呢，就是以那个究竟意来质疑佛在幻界的这个言行，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弄清楚这个道理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就很清楚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达解空寂灭，觉了空寂灭，犹有众生想，如来不断耶？啊，说您都已经知道空和寂灭了，也觉悟到空和寂灭了，那您还有众生想啊，就是还认为有众生啊，所以才要来度众生嘛，是吧？如来没断这个想啊，没断这个众生想啊，哎，这等于又是以那个究竟义来质疑在幻界的言行啊。而是世尊复说偈言，佛悲力如是，觉了空寂矣，教化众生故，导师演说法啊。世尊说佛呢的悲力就是这样的啊，他证悟了这个空和寂灭啊，知道这个相是空的啊，是没无声的，就为了教化众生呢啊，所以导师呢就要来给大家讲法，哎，就说这是佛的悲力啊，就是大悲心嘛，自己醒了，然后看见众生还在那当真，在那生生死死的轮回不已，很苦嘛，所以有大悲心就要跟大家说，别当真，这是假的，快醒醒，醒了就好了，就没那么多生生死死的剧痛了，哎。尔时婴儿复说偈言，由故有颠倒，如来未断耶？无众生声响，如是生悲耶？啊，婴儿继续纠缠这个啊，继续说，就演戏嘛，演给我们看的，等于用这种方式来传法，来讲法啊。说您还有颠倒啊，啊，您还没断呢，既然没有众生，你又什么声响了啊？又生众生响了，那为什么又生悲心呢？哎，因为刚才佛说教化众生故嘛，导师演说法，他说你怎么还有众生想啊？啊，这个质疑就跟前面一样，说你还有颠倒啊，你还有众生想啊，啊，你还会生悲心呢？哎，尔时世尊复说偈言：佛之所护持，菩萨生精进，为不达众生，人尊发庄严。啊，佛就说。佛所护持的呀，菩萨会升起精进心啊，为没有通达这个生命真相的众生啊，人尊就指的佛了啊，佛就发了庄严的心啊，也就是要唤醒众生啊，要教导众生的心。尔时婴儿复说偈言， 此事吃庄严，若不得于物，若法非是物，何由起庄严？哎，佛说了庄严，这婴儿就说你这是吃，鱼吃的吃啊，你这是吃庄严。既然没有物啊，既然法呢不是物，那哪里来的庄严呢？哎，又继续用了究竟了义的那个来质疑这个幻界的方便善权啊，等于是这样。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碰见这种人不少，就是他总是以那个究竟了义的彼岸的啊道理啊来作为武器啊，来抗衡你在幻界的这种修行和你的认知啊。比如说无分别法当然是对的啊，因为彼岸就没有分别，而且你在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尤其你禅定的时候，是要进入那个无念无着无分别的状态啊。但是呢，有的人呢，他就在你需要方便善巧，也就需要用方便法门，需要通过修行修正才能够逐步抵达彼岸的时候呢，他就强调那个究竟了义的那彼岸的状态，以此来对抗你在此岸的修行。哎，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不对的，因为套用一句俗话叫做在商言商，是吧，在正言正。你在彼岸的时候，你当然是可以无分别，可以无修无正，无智无德，对吧，你已经到了嘛。但是你在此岸的时候，你就必须按此岸的那个状况来做，你在此岸你不修不正，是吧，你不那个你就到不了彼岸。你不能说人在此岸然后说着彼岸的法，然后以此来对抗在此岸的修行。你可以有彼岸的认知认识，但是那是总体的认识，但是具体到具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上的时候，你必须按此岸的状态去一个一个的去克服去超越，你才能最后才能抵达彼岸，对吧。如果你光此岸啥都不做，不修不正啊，不读经不行六度，那你再把彼岸的那个认知说的再好再多，你也到不了彼岸啊。而且同事实上是，如果你不修不正，你连彼岸的真相你都不知道。比如说有的人啊，搬一堆的理论啊，无分别啊，什么什么万法皆空啊，什么说一些这样，他实际上没有真理解。因为你要真理解彼岸的光景，你是需要很深入微妙法，深入去读经，深入经藏，而且需要坐禅去体会的体悟的，才能真正了知彼岸是什么样的啊！你要达到解悟也是需要下功夫的。那有些人就是说并没有真正解悟，而只是抓了那些名词然后望文生义，就在那作为武器作为招牌来显示自己很透彻，而且以此作为自己不修不正的借口啊！这部经呢实际上演示的就是这个啊。婴儿就代表那个代表了究竟了义，他说的当然是对，但是问题是你在此岸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啊。接下来呢，尔时世尊复说偈言，此大悲神力调御是如是，犹不着于物，为众生说法。婴儿不是说那既然法都不是物啊，什么都不可得，那你哪来的庄严呢啊。世尊就说呀，这是是佛的大悲心和佛的神力要来调伏世上的这个众生啊，就得这样子。我不执着于物，不执着于万法万象，等于是万物啊，不着于相啊，但是我以这种不着于物的那种状态呢来为众生说法。也就是说我为众生说法，但是我并不认为众生的相是真有的，我是为众生的真心说的，就这个意思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法无有文字，云何可演说？世间大拜师，非法作法说啊。婴儿又说啊，这个法没有文字啊，怎么能演说呢啊？世间的大拜师就是说，世间法不是都被你否了吗？你不是说世间都是幻都是空吗？那都是幻都是空，就是非法，不是真实法，那你怎么来做法说呢？ 也就是因为佛讲的第一义就是很难用文字传达的嘛，所以他说啊，婴儿说法无有文字，怎么演说呢？哎，啊，又是用那个彼岸的来驳斥此岸的，等于是这样的啊。尔时世尊复说偈言：我不败坏事，我不非法说，众生自导惑，我解脱彼劫。哈，佛就说呀，我不败坏世间的这个法啊，他意思就是说，我说世间空和幻，但是我不具体说把你世间的这些规则规律呀、啊，我都给你败坏了啊。我也不非法说，就指的我不是不如法的说，这个法是指的世间法啊。我是顺着你，我可以用你的世间法来说那个真相啊。我并不把世间法全捣毁，我捣毁的是整个整体的是幻是空。哎，但是具体的，哎，你这个里头的一些世间的规则规律啊，啊，其实我们想一下就能明白。比如幻世幻间的这个幻象界的这个因果律、循环律、万法唯识律等等，佛并没有败坏，他反而他是给我们归纳出来啊，替我们解释出来，让我们知道。哎，但是呢，佛知道这是幻间的法，不是真实法啊。总体上呢，他否了这些幻象啊，告诉我们世间这些都是假的，是幻的。但是大家具体规则、具体的那个语言、文字等等上，佛并没有败坏，所以他说：“我不败坏事，我不非法说啊。众生自导惑，我解脱彼劫。”就众生呢自己颠倒啊，迷惑。颠倒迷惑是指的整体上颠倒迷惑，就是说认假作真，把幻象当真啊。那佛说我是来解脱你们的，我是来让你们的结给它打开的。因为众生颠倒以后嘛，就打了很多结，比如贪嗔痴打了很多结，生死剧痛打了很多结，很痛苦不堪。哎，所以说我是来解脱这个结的啊。尔时婴儿复说偈言：结始无根本，亦无有方所，又不在内外，于何脱彼劫。这个婴儿又讲了究竟义了啊，就说这个结始没有根本，也没有方所啊。没有根本就是说佛经常说这第一义嘛，就说这个人我是空的啊，这个身体是假的，那这个结始都是发生在身体里的，发生在人我有我你才有结始啊。那既然呢无根本也没有方所，方所就是没有处所来装这个，因为你没有人嘛，就没有人的结始了，所以叫做没有方所哈。然后这些结始也不在内外，为什么？因为你人我都是没有，都是假象，那就无所谓内外。那既然这样的话，你怎么说要解脱他们的结呢？打开他们的结呢？哎，然后尔时世尊复说偈言：从于妄想生，与颠倒共聚，未断彼妄想，因而我说法。佛的回答呢，就是说，是没有，皆始是没有根本，没有方所，也没有内外哈。但是呢，有妄想，有颠倒啊。为了断这个妄想和颠倒呢，所以我呢，在说法啊。这里呢，也是有跳跃、有省略的。他为什么说有妄想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呀有幻身，幻身呢有幻始，这个幻始就生了妄想了啊，就有颠倒了，有妄想了。所以呢，虽然说从根本上说这个身体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真的身体，但是有一个假的身体，然后这个假的身体就有假的意识啊，就是幻始啊，幻身和幻始生起妄想了。而这个幻身和幻始呢，是从那个真心幻化而来的，也就是那个灵觉幻化而来的。这些呢是没有讲出来的，是暗含着的啊，或者说别的经有讲，这里呢目前还没有讲啊。但是呢，我们读经读多了，或者说我们理解啊，解悟呢第一义的根本道理、根本智慧的时候，我们知道哎，他这里省略了什么啊，跳跃过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给他指出来，你就能连上了。为什么 既然结识无根本无方所，怎么会有妄想呢？啊，怎么会有颠倒呢？原因就在这里，就是这里头有省略。如果没有把这个省略说出来，可能你就不理解了。那哪来的妄想啊？哎，妄想就是从那个幻身幻识来的。那幻身幻识哪来的呢？就是那个灵觉幻化出来的啊。那现在佛就是要断我们这个幻身幻识的妄想，引导我们呢回归那个真如，那个灵觉，那个真心啊。啊，接下来儿时婴儿复说偈言啊，这回婴儿肯定佛说的了啊，终于肯定了啊，说心性自常静，彼中无垢结，正使多妄想，性静不生垢啊。婴儿就说是啊，心性是自性是常静的，这里这个心性呢指的是那个真心啊，那个妙明真心，不是指我们这个思想感情意识的这个心呢啊。说那个真心呢、啊、是自性常静的，其中它呢中间是没有垢结的啊，是因为有很多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间接的派生出来这个妄想啊，所以呢才会有那个颠倒什么之类的。但实际上呢真心本性是清净无染的，所以叫性净不生垢啊。这个心性自常净，彼中无垢结，性净不生垢，这三句讲的是那个妙明真心啊。然后正使多妄想，讲的是这个就幻身幻识里的这个妄想啊。所以也就是佛家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叫做常乐我净，是吧？常乐我净呢，指的就是那个妙明真心，也就是那个灵觉，而不是指我们色身，也就是幻身里的这个心识。这个心识不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呢是那个灵，那个灵觉啊。所以呢婴儿终于赞同了一次佛说的了哈。好，接下来尔时世尊复说偈言，如是如汝说，心性自常静，克烦恼尘劫，无慧者生染啊。佛也称赞他了，说对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心性呢是自常静的啊。是什么东西在解使烦恼呢？是克烦恼尘劫啊。克烦恼等于是克尘烦恼啊。这句克尘烦恼也很有名啊，它指的就是比方说比喻说我们这个色身啊，众生的色身，每一段就六道里的每一道啊，你无论轮回到哪一道啊，都是那个妙明真心那个灵觉的一段旅程啊。这段旅程呢是一种旅客啊，就说它不是主，它是客。也就是说主是那个妙明真心那个灵觉，主人是那个。那客程啊，旅客呢是这个比如你转到哪一道，六道里的哪一道。假设我们现在在像我们现在在人道，那我们在人的这个色身是那个灵觉的一段旅程而已，所以我们是这段旅程上的旅客啊，我们色身是这段旅程的旅客。那这个旅客呢，他误以为是主啊，然后接触很多有贪嗔痴嘛，就生出很多烦恼来，就打了结了，所以叫做克烦恼尘结。等于是说你身在旅程中，你不知道，你以为是这是你的家啊，就是你实际上是住在客舍里，但你以为这是你的家啊，以为是你的主和人的家，所以呢你就当真了，当真就生出一堆烦恼来，就打结了，叫做客烦恼尘结。然后没有智慧的人呢就会生出染着来啊，叫做无慧者生染。没有智慧就说不知道这里是客程，是旅程啊，不知道自己是个旅客而已啊，以为呢这是在自己家里啊，以为自己是主人啊，不是客人，所以呢也就是认假作真，就是无明啊，所以这样叫做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呢当真嘛，把假当真，所以就生出很多染着来， 各种贪嗔痴啊，贪嗔痴派生出来的各种烦恼就打结了，就升起染污了，哎，这叫做无慧者生染。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一讲再见。